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上帝所爱的众儿女们，安息日平安快乐。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，使我们以上六天都有平安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又进入到一个新的美好的安息圣日的光阴当中。愿我们的天父上帝在今天赐福给每一位，使我们的身心灵都得蒙天父上帝的保守，使我们不遇见试探，也使我们能够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与我们的天父相交，使我们弟兄姊妹在这一天歌唱赞美，聆听主的话语，使我们也能够彼此勉励。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每一位。晚上我们还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。那么在学习之前，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，请大家低头闭目。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主啊，你在起初创造了天地万物，你又在今天拯救我们，使我们归在主你的名下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安息日的主，你要赐福给这一日，定为圣日，你也要赐福给凡遵守这一日而不干犯的人。今天晚上日落，我们又进入到主你所给我们设立的美好的圣日，愿主在这一天圣灵大大的配降在我们心中，充满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不遇见试探，让我们与主相交，也让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勉励。救主啊，求你在这一天悦纳我们的歌声，也悦纳我们的敬拜，也在这一天将你的话赐给我们，以你的话来建立我们，喂养我们，以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，使我们越来越像主。主，你也在世上给我们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榜样，你每逢安息日便进入会堂，站起来要宣读上帝的话，使我们通过今天晚上的学习，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，使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的救主耶稣在世上是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的。你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榜样，让我们照着主你所行的去行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主题是耶稣与安息日。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8节就告诉我们，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那么既然耶稣是安息日的主，所以我们就来查考，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是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的。因为我们跟随耶稣的榜样，肯定就不会错，我们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肯定不会错。因为耶稣告诉我们，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，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3章第15节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是如何来遵守安息日的。我们要照着主的榜样去行，那么这样绝对不会错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第16节。路加福音第4章16节，经上记着说，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这段经文是路加所记，当时耶稣已经开始传道，他已经满了30岁。那么耶稣在这一个时候啊，他就又回到了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。那么在安息日他就进入会堂，这里面就告诉我们，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那么什么是平常的规矩呢？就说明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从小到大都是如此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生长在拿撒勒，所以呢，他从小到大他都是在拿撒勒，每逢安息日便进入会堂，这就是耶稣他遵守安息日的一个习惯。这是我们的主题经文，我们就根据这一节圣经来分享耶稣与安息日。因为耶稣凡事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所以在遵守安息日的这一件事情上，同样的耶稣也给我们做了榜样，让我们照主所行的去行。 这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，照主所行的去行。那么首先我们要讲一讲，就是耶稣在还没有降生之前，在大卫的时代，就是公元前的1000年左右，圣灵就透过大卫的口做了诗篇，预示耶稣来到世间，耶稣呢要遵行上帝的话。圣经在诗篇第40篇第6节到第8节这段经文是诗人大卫被圣灵所感动，预指着耶稣的预言。诗篇第40篇6到8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，看哪，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我的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这段经文是指着耶稣的预言呢？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5到7节里面，保罗引用过这段经文，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明确的知道这段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讲的。所以在耶稣降生之前大约1000年大卫的时代，圣灵就已经预言到耶稣来到世间乃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因为耶稣说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所以耶稣来到世间乃是要遵行上帝的话。耶稣的一言一行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儿都是符合上帝律法的标准。所以耶稣他有没有犯过罪呢？耶稣毫无瑕疵，他身上没有一点的罪恶，他的内心也毫无玷污。正如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就问他们说，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那比拉多也3次宣布啊，他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耶稣的一生是完全遵行上帝律法的一生，他从未犯过罪。正如耶稣亲自宣布说，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这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30节。那么上帝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。前4条诫命是爱神，后6条诫命是爱人。那么前4条诫命第4条诫命就是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所以我们遵守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乃是对神的，对上帝的一种敬拜。这乃是上帝的律法，律法不单写在书本上，也不单刻在石板上，更是写在了耶稣的心中。正如耶稣说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所以耶稣在世上是完全遵行上帝旨意的，是完全遵行上帝律法的，他的言语行为心思意念毫无干犯律法的地方。耶稣乃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耶稣在世上他荣耀上帝，他以荣耀上帝为他人生的宗旨。他在世上造福人群，医病赶鬼，宣传天国的福音，他爱人如己，甚至怜爱最卑微最贫穷的人，他也怜爱小孩子，把孩子抱在他的怀中。所以耶稣爱神爱人。那么另外耶稣也遵守第4条诫命的安息日。正如我们的存心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，每逢安息日耶稣便进入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所以耶稣在世上33年半他都是遵行上帝的安息日的。并且耶稣在弗山宝训上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5章第17节到第18节就告诉我们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。所以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要废掉上帝的律法，因为耶稣他既然遵行了上帝的律法，又怎能废掉他的律法呢？耶稣既遵行上帝的律法，然后又废掉律法，这两者是相矛盾的。所以耶稣宣布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。所以我们连有这种想法都不应该。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。上帝的律法比天地还要牢固， 那么耶稣不但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同时他还教导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在马太福音的第19章里面记载，有一个青年官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？耶稣就对这个青年官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这是马太福音19章第17节。所以耶稣回答得很清楚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所以耶稣不但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他也教导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所以如果人一面不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一面又宣称自己已经得救，那么这种宣称乃是自欺欺人。因为圣经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所以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是犯罪的人，那么犯罪的人怎么能够宣称自己已经得救呢？所以耶稣不但自己遵行上帝的律法，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行上帝的律法。因为耶稣他不但自己遵行，也给我们留下了榜样，让我们照着主所行的去行。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，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，他说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什么是爱上帝？遵守他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另外我们还要请注意，这是在新约圣经，爱的使徒就是蒙爱的使徒约翰所写的，他告诉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诫命，这乃是爱上帝。诫命是什么？什么是诫命？就是十条诫命，前四条爱神，后六条爱人。如果我们今天不遵守安息日，我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，他的律法，我们怎能说我们爱上帝呢？所以这也是矛盾的。那么耶稣在世上是如何来遵守上帝的安息日呢？我们请翻开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节。在马可第一章21节告诉我们，到了加百农，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，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，就是讲道。耶稣在安息日会进入会堂讲道，所以因此我们也要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里面听道。可能有人对此会有疑问说，我在家里面听道不也是一样吗？为什么非要去教堂听道呢？那么对此的回答就是，耶稣在安息日进入会堂讲道，那为什么我们在安息日不进入会堂听道呢？难道我们比耶稣更有优越感吗？如果你非要在家里面听道，那么就请你先去会堂里面听道，会堂散会之后，那么你再回家听道。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看还是马可的第一章第29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在安息日在加百农进入会堂讲道，聚会结束以后，他们出了会堂，就进到了彼得的家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非要在家里面听到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在安息日散会以后，我们再回家听到。我们还是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3到26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，他喊叫说，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子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，大声喊叫，就出来了。这是耶稣在安息日赶逐污鬼，所以安息日可以赶鬼。我们再往下面看第39节， 马可的第一章39节也告诉我们，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。一周有七天，那么每一天都可以传道赶鬼，所以平常也可以传道赶鬼，那么安息日也可以传道赶鬼。传道赶鬼并不干犯安息日。我们还是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9到31节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们一出会堂，就同着雅各、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，就是彼得的家里面。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，就有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服侍耶稣。这是安息日还没有过去，耶稣和门徒他们从会堂里面出来，来到彼得的家里面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啊，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在床上躺着，但是安息日还没有过去，但是耶稣呢却在这一个时候医治了彼得的岳母，让他能够起来服侍耶稣。所以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，因为耶稣就在安息日治病，所以呢安息日治病是可以的。下面是32节，32节说，天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。这是安息日已经过去了，就是天晚日落的时候，加百农合成的人啊，就带着一切害病的人和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，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们。那么他们为什么非要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他们才来呢？因为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传统的教导，就是安息日不能够治病，也不能赶鬼，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干犯了安息日，所以他们才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他们才来求耶稣医治。但其实传道、医病、赶鬼在安息日都是可以做的，因为耶稣就这样做了。耶稣在安息日传道，医治疾病，赶逐污鬼。我们再往后面翻，还是马可福音第三章第一节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又进了会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众人窥探耶稣，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，意思是要控告耶稣。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，起来站在当中，又问众人说，在安息日行善行恶，救命害命，哪样是可以的呢？他们都不作声。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，忧愁他们的心刚硬，就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。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除灭耶稣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又是另外的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又来到会堂当中。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，耶稣每逢安息日就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，他要宣读上帝的话，要传道。那么这一个时候呢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，有人就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他这样问耶稣是要控告耶稣，抓耶稣的把柄。所以耶稣以行善和行恶，救命和害命这两者做一个比较来询问众人，可是众人却静默不答。他们之所以不回答，乃是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难道他们不知道救命可以，害命不可以吗？难道他们不知道行善可以，行恶不可以吗？他们都知道，但是他们却拒之不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解释到，他们的心刚硬，耶稣也忧愁他们的心刚硬。然而耶稣还是医治了这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。这一个时候啊，法利赛人他们就同西律党的人商议怎样来除灭耶稣，就是商量害人。所以耶稣在这一天救人的性命，而他们却在这一天害人的性命。所以到底是谁在这一天干犯了安息日呢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安息日可以害命吗？ 当然不可以。那么平常六天可以害命吗？也不可以。所以无论在哪一天，我们都不能害人的性命。但是无论在哪一天，我们也都可以救人的性命。所以行善救命在安息日是可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在世上是遵守上帝的诫命的，是遵守上帝律法的，也是遵守安息日这一条诫命的。但是耶稣却不遵守什么呢？耶稣却不遵守当时犹太人的遗传，人的教训，人的吩咐，人的遗传，耶稣却不遵守。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当中，他们给安息日加上了很多有关于人的遗传。比如说安息日走路呢，不能够超过两里路，并且手里面呢不能拿东西。所以犹太人给安息日定了39条不可做的禁令。这些禁令呢，就好像是重担都压在了百姓的身上。然而这些却是上帝所没有禁止的。本来是非常愉快的一天，却被犹太人教导成为了非常繁重的一天，毫无喜乐可言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第3节就告诉我们，法利赛人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膀上。另外在马可福音的第7章第7节和第8节，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。第8节说，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，拘守人的遗传。所以耶稣不遵守他们的遗传，单单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今天我们也要摒弃，就是放弃人的遗传，我们要遵行的是上帝的律法，上帝的诫命。正如耶稣的宣告，上帝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诗篇第40篇第8节。所以耶稣在世上从他出生开始，一直到他被钉十字架，死亡埋葬，33年半，耶稣的一生都是遵行上帝律法的，也就包含了上帝的安息日。甚至耶稣的死亡埋葬都没有干犯上帝的安息日。耶稣在逾越节的傍晚，就是星期五的傍晚，他在十字架上气就断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大概有6个小时的时间。耶稣是大概上午9点钟钉在十字架上，到下午大概3点钟死亡，一共6个小时的时间。我们知道，透过历史的考察，钉十字架的犯人大概需要3到4天才会死亡，就是说他们要在十字架上承受这个痛苦长达3到4天，最终他们的身体因为血液流尽、水分的流失以及肺部的窒息，最终才导致他们的死亡。所以当约瑟他去求比拉多求耶稣身体的时候，所以比拉多才非常诧异，为什么耶稣会死得这么快？因为一般来讲，犯人至少要折磨很长的时间才会死亡，为什么耶稣会死得这么快？这是马可福音的第15章44节。其实耶稣他死得这么快，也是上帝的安排。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好让耶稣在坟墓中度过安息日。所以耶稣上午9点钟钉在十字架上，下午3点钟死亡，大概经过6个小时就已经死了。而左右两边的强盗为了使他们尽快的死亡呢，兵丁就打断了他们的腿，使他们没有支撑，使他们的肺部往下拉，能够导致窒息而死亡。所以耶稣被取下来之后，已经到傍晚了。这一个时候，约瑟和尼哥底母以及从加利利来的跟随耶稣的妇女们，他们就把耶稣给埋葬了。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日落之前，耶稣就已经埋葬了。然后耶稣在坟墓里面经过了一个完整的安息日，到7日的头一日，星期天的早晨，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可以这么说，耶稣在世上他没有干犯 一个安息日。哪怕是他在被捕被定的情况之下，他也没有干犯过上帝的安息日，他也在最后的坟墓当中经过了最后的一个安息日，这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，他给我们留下了完美的榜样，就是遵行上帝律法的榜样。我们今天在世上，他的门徒基督徒，我们也应该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我们也应该去遵行上帝的安息圣日，我们也应该像我们的救主一样养成这种习惯，就是每逢安息日都进入会堂去赞美上帝，学习上帝的话，向上帝祈祷，弟兄姊妹之间也能够彼此交谈，彼此勉励。那么另外就是放在最后啊，我们也要解决一个圣经难题，那就是耶稣遵守安息日是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吗？是不是因为耶稣生在律法之下，他不得已才遵守的安息日呢？而我们今天在律法之上，恩典之下，所以因此我们不必遵守安息日吗？因为有人说，耶稣生在律法之下，所以他才遵守安息日。因为耶稣不但遵守安息日，他也受割礼，他也行奉献礼，他也遵行仪文的律法，七大节期等等。所以耶稣遵守安息日是因为他生在律法之下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律法是有两种，一种是仪文律法，另外一种是道德律法。所谓仪文律法，就是杀羔羊献祭、割礼、七大节期等等，那么这些也被称为是预表性的律法，也被称为是隐而律法，因为这些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。所以当耶稣被定的时候，这些礼节就不再遵守了。因此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不再需要受割礼，我们也不再需要遵守七大节期，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不要道德律法吗？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所以可见律法和律法之间还是不一样的，这一点我们要先搞清楚，什么是仪文律法，什么是道德律法，耶稣所宗旨的是哪一种律法。希伯来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上帝与我们另立新约，这个新约里面也谈到了上帝的律法，只不过这个律法是写在我们的新版上。所以律法在新约时代不是写在石板上了，而是要写在我们的新版上了。正如耶稣所讲的，我将你的律法放在心里。所以我们明白了仪文律法和道德律法的区别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他要受割礼、奉献礼、守七大节期，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却不需要遵守这些礼节呢？因为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，在耶稣流血死亡之前，新约还没有成立，因为新约只能够等到耶稣死亡流血的那一天才可以成立，因为新约是用血来立的，就是以耶稣的宝血成立的。因此耶稣他需要受割礼、奉献礼和遵守七大节期，但当耶稣被钉死亡的时候，这些礼节就废掉了。所以因此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，我们不再遵守这些礼节，但是呢，道德律法却是永存不废的。正如耶稣他的宣告，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。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、十八节。那保罗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蒙爱的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，这就是爱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给我们留下了遵守安息日的美好的榜样，让我们也能够在地上学会遵行上帝的诫命，效学耶稣的榜样。因为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才是上帝的真儿女。 照主所行的去行，才是上帝所喜爱的儿女。倘若你听了这一课有所感动，就请你在你的心中做出这样的宣告：我愿意照着主耶稣的榜样，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在世上遵行上帝的律法。阿们。愿上帝赐福给大家。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。主你在世上凡事给我们留下的榜样，让我们去效学主你的榜样。救主啊，你在世的时候，你将上帝的律法存在心中，行在生活当中，你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都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，你也遵守上帝的安息日为圣。救主啊，也愿主你圣灵帮助我们，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，因为靠着我们自己实在不能遵行上帝的律法。然而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在你凡事都能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能力，让我们在世上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做一个蒙爱的儿女，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，在世上将父的律法存在心中，在地上遵行天父的旨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一切荣耀也都归给我们的天父。祷告祈求不配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。阿们。